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奥运会啊？啊，没有，有。奥运会的开幕式看了吗？没看。啊，这个是这次巴黎奥运会的吉祥物。我发不了这个法文叫 Fahash 啊，我读过一年法文，但全忘了，它是中文翻成弗里吉亚啊，它是一个帽子，它这个帽子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那个有一幅很出名的画啊，法国大革命的画，那个举旗的人就戴着那个帽子是代表什么呢？这三种颜色是法国的国旗的颜色，蓝色、白色还有那个红色啊。这个帽子代表的是自由啊，这一次的奥运会啊真的是很自由啊，开幕式啊，我觉得网络上的评价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这次奥运会的开幕式啊给人最大的感受是松弛感，松是放松的松，驰是驰骋疆场的那个驰啊，松弛感，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一开始我看啊，我没有看全部，但我看了一个部分啊。一开始看，我觉得真的是不错的啊，在塞纳河边啊，然后运动员都坐着一艘一艘的船啊，很有创意啊。这第一次啊，去年我跟师母去法国，在塞纳河也坐过那个船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啊，非常的好。挺松弛的，我也觉得很松弛。但是看到后面的有几个场景出现的时候，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著名的解说员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说，他就沉默啊。我相信大家看过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沉默。我在想，如果我带着我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啊，如果我带着一个10岁我的孩子、11岁的在看这个开幕式的时候，我会不会有这个松弛感啊？还是说我会越看越紧张？可能我带着我的孩子就离开这个电视的屏幕，是我太落伍了吗？还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变得我们不能够接受啊？所以我特别提醒我们国语堂有小孩子的啊，如果你带孩子看这个奥运会开幕式，很好的啊，我们关心国际上发生的事情啊，体育精神啊，但是你一定要陪他一起看啊，特别是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告诉他，带孩子来教会啊，同样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巴黎啊，这是第三次举办这个奥运会啊，上一次在刚好在100年前，1924年啊，那个时候。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个百米赛跑通常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谁是跑的世界上最快的人，就是百米赛跑跑的最快的人啊。那个时候有一个运动员叫 Eric 啊，中文翻成李艾瑞啊， Eric Lindell 啊，他在1924年的奥运会，他报的是百米赛跑，但是当那个比赛的 schedule 出来以后，他决定退赛。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个他的比赛那天安排在星期天，星期天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日子，所以他决定在 schedule 出来以后，他决定退赛啊，他参加另外两个他并不是很擅长的400米和另外一个项目。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让我们会停止聚会啊。如果一个运动员要参加奥运会，他训练了很多年，他因为星期天不能参加崇拜，他所以退赛，他好像没有自由啊。我们的现在的奥运会很自由，什么都可以，他好像是没有自由啊。他也当时受到了英国皇室很大的压力啊，他自己的训练的一点点时间训练的变化和他的面对媒体的压力啊，他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啊。这个时候他收到一张纸条啊，一张纸条写给他是圣经当中的一句话啊，尊重我的，我必尊重，我必尊重他。没有人回应我，说明你们背不出这句经文，是不是？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啊，他夺得了一金一铜的啊，在不再擅长的这个项目上夺得了一金一铜，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啊，这拍成了电影叫《烈火战车》。啊，到底什么是自由啊？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啊，不堪入目的场面，还是说？我有不去做那件事情的自由啊，我想不去做我就可以不去做啊。保罗在这里讲到两种人啊，那有一种人是没有自由的，那就是奴隶啊。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奴隶啊，保罗在第三章的结束的部分啊，他告诉了加拉太的信徒啊，我们是靠律啊，不是靠律法得救，我们是靠应许得救的。这是我上一次讲到的主要的内容啊。他说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所以保罗在3章26节开始讨论这两种身份的人，他们有什么不同。一种是儿子，一种是奴仆啊。儿子和奴仆有什么区别呢？啊，现在我没有奴仆了啊，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的家庭啊，比较条件比较好，可能会有这个佣人啊，保姆，或者说佣人。儿子跟保姆有什么区别呢？通常儿子回家吃饭是天经地义的，他不干活都可以吃啊。佣人呢，当然他也可以吃饭，但是佣人他要干完他自己的本职的工作啊，他要你雇他做保姆啊，一天做6小时啊，做几个小时。他要做完自己的工作才可以啊，得到他的报酬啊。儿子不需要，儿子他今天回来不高兴，什么躺在床上，你到吃晚饭的时候，你还是会叫他儿子吃饭了。我不是鼓励儿子不吃饭，我盼望就是我们培养出的孩子都可以能够帮助啊家长来做一些的家务。但是儿子在家里面有饭吃，不是因为他做得好，不是因为他干多少家务，而是因为他的身份啊。那佣人不同啊，保姆不同啊。保姆他们在家里有饭吃，是因为他们干活，是因为你请他们，付了他们工钱，他们要干活，所以他可以得到他应得的那个部分啊。所以有一个问题啊，你们愿意做儿子还是做奴仆呢？我想大家都会说肯定愿意做儿子，我不愿意做奴隶啊，我肯定是愿意做奴仆啊，做儿子啊。奴隶制度已经没有了啊，但是那是在美国的废奴是在应该是在1860几年的时候，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啊，林肯啊发表的解放奴隶的宣言啊，他强有力的推动了奴隶的解放运动。而之前美国在独立宣言的时候，就美国成立这个国家1776年啊，独立宣言的时候，独立宣言当中有13个州，法律上写得很清楚，是奴隶制度是合法的啊。经过了100多年啊，林肯总统啊发表的这个解放奴隶宣言，正式的推翻这个奴隶制度。奴隶制度在美国结束之后，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美国就产生了啊。但是你去看美国的历史当中，美国奴隶制度结束之后对当时的奴隶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当然是好事，因为这是这些黑，特别是黑奴啊，很多都是黑奴啊，就是从非洲那边是长期他们争取自由的一个结果，来之是不易的啊。但是后来这若干年啊，对奴隶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其实在马丁路德金发表那个很著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啊，我有一个梦想， 种族歧视的问题，是在废除奴隶制度之后啊，又过了很若干年。奴隶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获得自由的奴隶，因为他长期的过着奴隶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给他自由以后，他不知道怎么生活，他已经习惯了以前的那种的生活的方式，突然让他们换一种的生活方式，人是会不习惯的，这是一部电影啊，《The Shawshank Redemption》啊，中文翻成《肖申克的救赎》啊，其中一个人物啊，你看过？其中一个人物叫电影里叫老布啊。老布，他年轻的时候就进监狱了，很年轻的时候就进监狱，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就慢慢就负责这个图书的管理的工作。你看他在图书馆工作，监狱里面笑得多开心哈，很喜乐哈，很开心。我不知道这个喜乐这个词用的对不对啊，但是很开心啊。他在监狱整整服刑了50多年，啊，终有一天他获得自由了。这个监狱长说啊，你的刑期到了，你可以回去了。他出狱了，他坐在公交车，出狱的公交车，你看这个眼神啊，充满了忧愁，充满了恐怖啊。然后他去找一家超市上班啊，也不知道怎么弄，他不知道怎么过一个自由人的生活。没多久他就在那个Brooks was here, 就在那个地方自己把自己吊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为什么获得自由的这个老布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服刑了50多年，应该出狱的那一天是他最盼望的那一天，人重新获得自由。人一旦适应了某种的环境生活，你如果突然要他改变的话，会给你心理上带来一种巨大的恐慌。在监狱当中，这个老布有自己的人脉啊，他不是那，那些的监狱的狱友都很尊重他，还问他要这个书，要那个书。他觉得他很有自己的价值感，虽然没有自由，但是他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啊，同样在美国黑奴的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若干年。那些的奴隶生活充满了恐惧和困难，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其实他们还是活在奴隶的生活当中啊。他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他们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接受教育，他们要学习谋生啊。以前他们只要干活，干完活就有饭吃啊，虽然没有自由，虽然很被苦待，但是这些事情他们都不用想。他们要面对获得自由，他要面对自己来支撑啊这个经济的困境，他们要学习啊，他们要受教育啊。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当中啊，那些在埃及被法老奴役了400多年的以色列民啊，好几代，从爷爷到祖爷爷到儿子到孙子，400多年，很多代都是奴隶啊。他们在埃及法老的苦狱之下叫苦连天啊。这个圣经怎么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是看见了，因为他们受到督工的管辖所发出的哀声我听到了，他们很苦。然后上帝就呼召摩西啊，带他们脱离法老的管辖啊，降下十灾，带他们过红海，终于自由了，终于脱离了法老的奴役。很快他们开始抱怨啊，他们问摩西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这个地方领出来呢？那个地方有肉吃，有黄瓜，这里没有水，天天吃那个很差的东西，我们要回去，我们宁愿回去做奴隶。所以你要做儿子还是奴隶，还是一个这个 question mark。 保罗在这里大声疾呼说，我们 都是在曾经在律法之下的啊，我们都是犯罪的人啊，我们律法的功能是让我们知道罪，但是我们同样知道我们好像不能停止犯罪啊，律法让我们知道罪，但是律法不能够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他说如今你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神的应许已经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因着你们的信算为一个义人啊，因信称义了，而且因着你们的信耶稣基督，你们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儿子，你们有了新的身份。但是你们这些加拉太人为什么又要回到以前啊，要去受律法的管辖啊，奴仆是需要工作的啊，需要靠你自己的行为啊才有可能有饭吃，但是做儿子的是不需要的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啊，我们所获得的不需要靠我们的行为，而是上帝的应许啊，因为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凭着上帝给你的应许，你一定会得到父亲啊给你的这个产业啊。保罗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啊，就是替代基督了啊！你们信了耶稣，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身份，一个新的身份的象征啊！保罗很喜欢用这个词“替代”啊，就是其他的圣经作者没有用过的这个词啊，“替代”啊！保罗在罗马书也说过啊，总要替代主耶稣基督啊，不要放纵情欲啊！啊，在以弗所书他也用了类似的这个词，你们要穿上。啊，穿上啊，新人，替代，穿上一件东西啊，穿上一件啊衣服，代表你一个身份的转换啊，像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是龙袍啊，你可不可以穿呢？现在可以穿啊，你随便穿啊，但是如果在乾隆皇帝的时候啊，你是不可以穿的，你肯定被砍头的啊，这个是红领巾啊。红领巾代表什么？代表你是一个少先队员。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妈要，因为我当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妈妈是我的班主任，不给她不给我。我们小学一年级那个入少先队是特别优秀的人，他就给班长。红领巾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是共产主义的。蜘蛛侠穿了这个衣服以后，他就变了一个人啊，他就会去，他有一种特别的身份和能力，他就去除恶扬善啊，帮助有需要的人啊。啊，看到这个哈，我们国语堂啊夏令营的衣服啊，教会的衣服啊，夏令营的衣服，我们国语堂。诗班唱着在唱歌啊，它代表什么？代表是我们是一群从 VCAC 国语堂的基督徒，哎，代表一群我们是一群服侍上帝的人，代表我们是一群每一周都到教会来敬拜上帝的基督徒，我们是一群有信仰的人，我们属于这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披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从前是奴隶的啊。披戴基督就是成为了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成为了上帝的儿子。不管啊，保罗说无论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啊，在这二十八节经文他说无论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他用一种强烈的对比啊，犹太人啊，外邦人啊，希腊人啊，自由人啊，奴隶啊，为奴的男的女的，这几种身份我们读着好像没感觉，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是非常高贵的身份，一个是非常低微的身份，外邦人，人家说那连狗都不如啊。当时的法利赛人每天的祷告，感恩的祷告是这样祷告的，他说神啊，谢谢你让我成为犹太人，没有成为外邦人，让我成为一个男人，不成为一个女人，让我成为一个自由人，不是一个奴隶啊。保罗在这里说，无论你以前的身份多么的高贵，或者说你以前的身份是多么的低微，但是在 基督耶稣里啊，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都成为了上帝的儿子啊。我因为你们在耶稣里都成为，你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地位带来的就是将来你要承受天父的产业啊。保罗接着说什么？既然你们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儿子跟奴隶最大的不同啊，你看着好像他们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将来儿子是要承受这个产业的，奴隶只是一个暂时在这里做工的人啊。在小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因为小孩子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得到他的产业，所以保留接下来说，他说儿子能够承受产业的啊，是要等到他长大成人之后啊，在小孩子的时候他还不能够啊。他说孩童跟奴仆在小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为什么？他指的不是说是身份，他指的是在承受产业这个部分啊。因为儿子在孩童的时候仍然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这个词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讲过启蒙老师啊，迅猛的师父这个意思。儿子是将来要承受产业，但是在他小的时候他还没有使用这个产业的自主权啊。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啊。意思就是说，等到他长大成人以后，他才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啊，儿子是可以继承产业，但是有个条件，要等到孩子长成成人啊，不再受世俗小学的时候啊，不再受律法管辖的时候，不再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但是等到你认识了耶稣基督，等到你脱离了世俗的小学，等到你不再受律法的管辖的时候，那个时候到的时候，你儿子就凭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我们家里面哈，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特别是年纪大一点，都要考虑一点我们的家产分给谁哈。如果孩子多哈，你不会在小孩七岁的时候十岁的时候就把家产分给他，因为你知道什么，你要给他以后他不会管理啊，太小了，他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的产业啊。耶稣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啊，他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已经长大成人，你把我应得要继承的产业啊分给我啊。那父亲就分了没有？分了。他分给了小儿子吗？对，他也分给了大儿子。你看这个经文里面他说你把应得的产业分给我，然后父亲就把他的产业分给了他们啊，因为有两个儿子啊，所以大儿子也分了，小儿子也分了啊。我们中国人不会这么做啊，中国人通常要等老子死了以后才分给你们啊。我现在如果不孝顺我还不给你了，对不对？犹太人好像不会这么做啊，要分就分，反正迟早是你们的，宁愿早点给你们。如果你们已经长大成人啊，宁愿早点给你们，让你们好好的好好的去学习如何来经营啊。但是这个小儿子就不知道如何经营他拿了继承的产业去了远方啊。他有了对自己继承产业的自主权以后啊，任意的放肆啊，浪费资财，很快这个钱就用光了。那这个小儿子我们看到啊，从他的行为来讲，他根本就不配做儿子，对不对？他不配做儿子啊，他只配做奴仆啊。那所以他就做奴仆了，因为他钱花完了以后他怎么办呢？他去找工作找工作找也找不到啊，找不到工作，因为那个时候经济不好 COVID 啊，经济不好，所以工作很难找，所以他找到了一个非犹太人的工作，因为让他去喂猪，犹太人不会养猪嘛非犹太人让他去喂猪然后饿得不行了，因为我们拿工资可能是先要干活才能拿嘛，对不对？ 他还没拿到工资之前没饭吃，饿死了，他就吃那个猪的食物。本来是儿子，离开了家，成为了奴仆，在家中有产业，现在离开了家，成为了别人的奴仆，成为了他以前看不起的那种人的奴仆啊。还好这个儿子在饿死之前，他经文说他什么，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他是做了什么事情？他是说，哎呦，我要发愤图强，我要勤劳的打工吗？我要去想出一些什么商业的妙计吗？不是，他醒悟过来，他想到了一个人，他想到了一个人，他想到谁？他想到了他的父亲，他想到了他的爸爸。他想，我爸爸有那么多的奴隶啊，雇工这里的，我爸爸有那么多的雇工啊，口粮有余，难道我在这里饿死吗？啊，与其我在那里这里为外邦人打工啊，为给他喂猪，做他的奴仆，我还不如回到我的家中啊，做我父亲的奴仆，总好过在这里做他的奴仆啊。这个小儿子啊，这个醒悟，这个意思就是反复的思想。他反复思想之后啊，他采取的行动就是回到他父亲的家。小儿子回到他父亲的家啊，他说啊，父亲，我得罪了天佑，得罪了你啊，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一个雇工吧，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一个奴仆吧。的确，他真的啊，他的行为真的不配啊做他的儿子。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儿子回来骂死他先啊。小儿子的道歉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啊，那个称呼父亲爸爸。很多的时候，当你的孩子，我女儿有时候做错，小的时候做错事，她眼睛里含着泪花，一叫爸爸，我说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没事了啊。做父亲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啊，只要我们开口叫阿爸父，我们的问题都解决。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既然啊称为父亲，我们怎么会是奴仆呢？啊，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从此你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儿子就是儿子，奴仆就是奴仆啊。那个儿子回到家中，他想做奴仆，但他的身份就是儿子啊。虽然我们从这个小儿子的行为来讲，他完全的不配，但是你配吗？我配吗？可能我们都不配。当父亲看到这个不配的儿子回来之后，父亲的表现是什么？他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这个爸爸吩咐他的仆人说：把那些袍子啊，给我拿出来啊，把那件我儿子的袍子给我拿出来，把我的戒指给他戴上去，把鞋给他穿在脚。披戴基督啊，穿上新人啊。穿戴这个词，保罗在这里啊讲到的就是儿子有儿子的穿着。披戴基督就代表我们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儿子就是儿子，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么好啊。你考试考了100分啊，爸爸说：哎呦，你是我的儿子，好儿子。你考试考了50分，他一脚把你踢开，你不是我儿子。不会这样的。考不好就不要回来见我。哎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考试考得不好的时候，我家是住在农村的，大家都知道。虽然我住在农村，但是我妈妈是乡村老师，我爸爸是退伍的军人，所以我们家是没有地的。所以，但是我们住在农村，所以我的亲戚都有地。我每次考试成绩不好，我爸爸总是这么说：以后将来种地。然后就把我赶到我亲戚的地那里，让我去那里种插秧啊。 我就站在那里，他是想让我尝尝苦的，我的亲戚全部都知道，他也不敢让我插秧，没插把那个秧全弄坏了。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的可能是这样吧，但是儿子就是儿子，不是考100分是儿子，考50分就不是儿子。我们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将来要承受上帝的产业的。你不用努力，你不用拼命的去做什么事情，你也不要活得像个奴隶一样。这个时候这个故事，耶稣讲的这个故事的第二个人物出现了，就是那个大儿子那个大儿子是很努力的，那个大儿子非常努力。他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田里面。我们记得我刚才第一个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产业他分给了谁？分给了他们不是他，分给了大儿子小儿子，大儿子也拿到了产业了。这个大儿子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好像有儿子的身份，但是他却是怀着一颗奴仆的心。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在田里干活他很努力的在干活，我想他比以前更加的努力，因为那个弟弟走了以后，家里的很多重要的活都要他干，更加的努力大儿子在田里，经文说离家不远，这个经文对比很强烈，这个小儿子离家很远，跑得很远离家不远。然后这个仆人就过来告诉这个大儿子，他说你的兄弟回来了，无病无灾的回来了，你的父亲把肥牛都宰了，正在庆祝呢。那个大儿子听到这个消息怎么样？在反应，哎呀，气得不得了，怎么可能这样呢？生气。虽然是他的弟他可能心里面这么骂他，那个烂人花完了老爸的钱，那个烂人又回来吃，骗吃骗喝奴仆的心就是这样，很容易比较，看谁做得好看谁做得多。如果我们打工就是这样上班的人，如果你做得好，就升你的职加你的薪；如果你做得不好，就炒你的鱿鱼。儿子不是这样的继承产业不会这样，不会说哎呦，谁做得多我就多继承谁能干都多继承一点继承产业是凭着身份而不是行为这里的大儿子，他的奴仆的心，他讲的话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的朋友一起的快乐，但是你看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什么叫我服侍你？本来是父亲的产业已经给你了，他还说哎，我服侍你这么多，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违背命令这不就是奴仆的心？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我相信这个父亲他不是两重性格的人他能够对他的小儿子那么好如果大儿子要宰一只小山羊羔，他的父亲会把他踢出去吗和朋友一起快乐，难道快乐你快乐你的父亲会不高兴吗？会不同意吗？父亲怎样回答这个大儿子？他说我的一切，最后31页他说我的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我们是儿子还是奴仆似乎我们都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我们不会傻到再回去做奴隶这听起来这个回去做奴隶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在责备这些加拉太的教会的人你们是无知的加拉太人，你们是信上帝的人他在经文里说神差了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道成肉身生在律法之下，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就是把你们这些从律法之下的人能够救赎出来，以至于你们不再受律法的管辖。不是说律法没有了，那他说你们不再受律法的管辖，而是受一个更高的更主动的一个管辖，圣灵啊，更主动的得到了儿子的名分啊。他说经文说上帝就差了他儿子的灵，耶稣的灵，上帝的灵，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于是我们的生命就受圣灵的掌管，不再受律法的控诉，我们的生命就受了圣灵的掌管，不再受律法的控诉。从此以后你们就不再是奴仆了，而是儿子，成为神的后嗣。在外面我们披戴耶稣啊，我们不是披着狼皮羊皮的狼啊，我们披戴耶稣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啊。在里面我们有圣灵的掌管。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十六节啊说，你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人是害怕，奴仆的心是害怕啊，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时的证明我们是上帝的神的儿女啊。抱着奴仆的心，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害怕，你会恐惧，你会受到控诉，你怕做得不好，你怕上帝不爱你，你怀着一个骄瘴的心患得患失。如果是你是儿子的心，我们就确定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啊，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啊。所以啊，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讲了一句最重要的话，所以你们是因信耶稣基督都是圣帝的儿子啊。因信称义这个词啊，在我们中文的翻译当中我是觉得有一点点会啊，这个词完全没有错啊，但是会一点点引起一点的误会啊。因信啊，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是因为相信啊 because believe 啊，但是在这个英文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翻的啊。因为我的相信所以我成为上帝的儿女，也没有错啊，也没有错，但是它的主要的部分放在了主词，放在了我啊，因为我的相信所以我成为上帝了。信这个词在中文信这个词在这个原文当中有可以翻译成几种意思，一个是相信啊，一个是信心啊 faith 啊，信实啊，或者说翻译成信实啊。如果说这个词翻译成信实啊信实，然后把这个主词放在耶稣基督这边的话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啊，耶稣基督的信实啊，英文 through the faith 啊，或者说 by faith in Jesus Christ，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实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啊，这样翻译的话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了前面这个部分啊，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因为上帝的应许，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当然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相信，但是你看到这个主要的部分跟这个辅助的部分啊，我记得牧师，但是牧师讲的那个 God is not only my necessary God is much more than necessary， 就是上帝是很大的啊，上帝是很大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信实，我们的信也没有用啊，我们的信不是主导，主导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实啊，耶稣基督的信实是我们信心的源头啊，我们的信心被上帝认可，以及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信实啊。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啊，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接受上帝的应许，神要做我们的神啊，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感谢神啊！我们既为神的儿女，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我们将不再受律法的控诉，我们将会被上帝的灵所充满，我们将会被圣灵所掌管，活出荣耀的一生。我们接受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可以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为阿爸，我们的父。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都是奴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罪，我们本来都是罪的奴仆，受着律法的管辖，但是我们知道律法不能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但是如今我们因着信相信你，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实，因着上帝的应许，我们愿意称呼你我们在天上阿爸父。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奴隶，而是你的儿女。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胜过罪恶，活出自由的人生。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阿们。 Amen.